大家好，我是 John， 我是这个教会的其中一位牧师。首先我想在 Tom 的欢迎之上再加上我自己的欢迎。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看到你，希望在聚会结束会有机会跟你聊天，彼此认识对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我很好奇，不好意思，我想知道你们会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人说，圣诞节是洋人的节日，作为一个华人，我干嘛要庆祝圣诞节呢？而且我们华人已经有了属于我们的节日，我们有春节，我们有中秋节，我们有端午节，我干嘛要庆祝圣诞节？或者还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些人说，圣诞节 不就是购物节吗？中国有双十一、双十二，英国有圣诞节和圣诞节之后的 Boxing Day，圣诞节的本质其实就是购物节吗？那么圣诞节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并且通过查考圣经的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圣诞节就是庆祝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赐人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来查考圣经中的一部分，来了解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一起查考的这个圣经的部分就是约翰福音。我希望大家可以翻到这个小册子的27页，我们会查约翰福音27页。约翰是谁呢？他是耶稣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跟耶稣花了3年在一起。在此之后，他写了一部经书，记载了他亲眼所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关于耶稣所行所说的一切。这个记录就是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这段书的开始的部分，请大家希望大家已经打开了到27页。我们也可以用单章的标题来听，更好的来听这次短讲。也许我们在开始，我们可以读一下上面的一节经文，就是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段经文是怎么帮助我们了解到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约翰借着这段经文宣告了一个重大的事件。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说这是重大的事件呢？如果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道是谁，这个道的身份。关于这个道，约翰想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在1章1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3件奇妙的事情，关于这个道，这个道就是永恒的，太初有它，这个道就是神，并且这个道是与神同在。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这个道到底是谁呢？其实这个道就是约翰用来称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个道，我们还看到了什么？第3节说，万有 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段经文让我明白，神是借着他的道，他的儿子来创造这个世界。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些是来自无神论的背景，大家可能不相信有这样一位神。我今天的目的主要不是来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如果没有神，这怎么可能发生了？有人会说这是通过宇宙大爆炸，但是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开始的呢？圣经说神是借着他的话语，他的道，他的独生子来创造万有的。那关于这个道，约翰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宣告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十四节我们可以读到，这个道就是永恒的，创造万有的神的儿子成了肉身，神成了人，成为了人。这是不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思考一下，在你来到英国之前，你们是不是要把你们的东西装进你们的行李箱？我们应该都会觉得选择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放在行李箱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留在本国。但是这段经文说，道成了肉身，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神的一切都装进了一个人的肉身，成为了人。神来到世上做了人，也做了人所做的事情。掌管一切的神又躺在马槽里，永恒的神又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创造万有的神也经历了日常的劳累、辛勤的工作，无所不能的神也遭遇了人所遭遇的软弱、疲劳、疼痛、难过。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了人。所以呢，圣诞节是来庆祝一个圣洁的诞生，就是圣洁神的儿子的诞生。这的确是历史上重大的事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的70周年，在中国人的眼里，新中国成立是重大的历史的事件。但是各位，创造万有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这只能说是更伟大的、更重大的事件。但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你说耶稣是神，你凭什么这样说呢？现在让我们思考第二个标题，可靠的见证。在十四节，约翰写了我们见过，十四节的后半部分他写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说他见过耶稣的荣光。怎么理解荣光这个词呢？其实神的荣光就是那些彰显他的神性的 不同方面。当约翰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事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他就看到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这些都是属于神的荣光。其实 我希望，如果你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会把这个，在我们结束之后，你会把这个册子拿走自己读，你自己可以发现，你自己可以看到耶稣的荣光。耶稣约翰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他让680圣水变成酒，他喂饱了 5000多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他耶稣也医治了瘫痪的，让瞎眼能够看见。然后他在他的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的高潮就记录了耶稣的死亡以及他的复活。这一切，通过这一切的神迹，我们作为读者可以看到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荣光。那基督信仰不是哲学，也不是神话故事，它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也不是一系列的道德的准则，它是什么呢？它是目击者们的见证，是关于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关于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人。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所谓盲目的信仰，我们有耶稣的门徒的见证，包括约翰的见证，说他在耶稣的身上见过神的荣光。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可靠的见证的基础上。那么有可能还有人在想，你说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标题，不配的礼物，神的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行了这些神迹，包括从死里复活，绝对不是没有目的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将一个我们不配得到的非常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这是什么礼物呢？如果我们读十二节，我们就会明白这件礼物是什么。十二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神是在收养孩子。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妇，他们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他们就做决定来收养孩子。他们在4年前开始收养了多少个孩子？4个孩子。从没有孩子的情况到一下子有4个孩子。我原来为他们很担心，他们到底怎么能够应对这样的情况，有4个孩子。但到最后我发现情况都很顺利，他们非常喜爱这些孩子。当然孩子有时候会闹，有时候会调皮，但是他们特别喜爱这些孩子。甚至再过2年他们又收养了2个孩子，现在一家人6个孩子。各位，你知道吗？神正在收养孩子，他乐于收养更多的孩子，因为他要跟世人一起享受亲密的关系。那如何成为神的孩子呢？第十二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给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只要接受神的道，接受神的儿子耶稣，相信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希望我们明白了，正如圣诞节的不是洋人的节日，同样的，基督信仰也不是洋人的信仰。经文是说，凡接受他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管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黄人、黑人、白人，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件礼物。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这是不配的礼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对神的态度。神创造了我们，他每天都在赐福给我们，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掌管一切的神赐给我们的。 他这样赐给我们，我们又是怎样的回应呢？我们又感谢他吗？我们又请求他的心意吗？其实我们并没有。神又是如何看到这样的我行我行我素的态度呢？他让神感到忧伤和愤怒。如果一个孩子备受父母的关怀和祝福，但却完全忽略父母，这肯定会让父母感到忧伤和愤怒。同样，人忽略神也会引起他感到忧伤，感到愤怒。而且圣经说，这样的愤怒的结果是神的惩罚，是死亡，是永远的死亡。但是神是充满恩典的神，在一章十四节，约翰说，神的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充满恩典，所以他愿意成为肉身，愿意为不配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死是为了代替罪人，接受罪人该受的惩罚，就是死亡。然后他复活了，让所有相信接受他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我的那两个朋友收养了那六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提前知道这些孩子不是十全十美的孩子，不一定一直都很乖。他们知道他们会调皮，会违背父母的意愿，但是因为他们的慈爱，因为他们的一种恩典，他们愿意收养他们。同样的，神知道我们违背了他，但是因为他的恩典，他愿意收养，他愿意让相信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神所赐的不配的礼物。那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回答我们在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这段经文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答案，答案就是圣诞节就是庆祝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赐生命。在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神要把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赐给你，他要把一个特别的宝贵的礼物赐给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件礼物？你要做决定，你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你马上可以成为神的孩子，马上可以享受认识神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各位，世上的人是不是都在追求安全、稳定、亲密、内心的平安？为了获得这样的安全和平安，他们追求什么？他们追求金钱，追求名誉，追求权力，追求人际关系。但是各位，只有神的儿子所赐的生命可以带来真正的、长存的、深刻的安全、稳定、亲密、平安。也许有人在想，我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个礼物。那若是这样的话，我想鼓励你继续阅读约翰福音，继续探索这个信仰，并且在明年的开始，1月8号，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可以来参与这个课程，用它来探索基督信仰。那么另外一些人可能已经听了好几次这个信息了，但是还没有下决心来接受神所赐的 这件礼物，你不妨今天终于接受 这件礼物，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所赐的生命，这样你可以马上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你可以马上享受认识神所带来的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这样你也会愿意欢喜快乐的庆祝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